欢迎回来，很高兴你又加入了我们。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真的会让你，怎么说呢？脑洞大开。
是的，绝对是脑洞大开。
咱们先不做铺垫了，直接进入正题。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场景？就在不远的未来，咱们出门坐的车不再是你自己开，也不再是出租车司机开，而是变成了一个完全由人工智能驾驶的，说白了就是个机器人。
这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谈的 robotaxi 或者自动驾驶吧。
对，那问题来了，当你的车变成机器人以后，你每个月交的那笔汽车保险到底该怎么算？是按你的驾龄算，还是按这个 AI 系统的代码更新频率算？
哎，这问题算是问到点子上了。这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要探讨的核心。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不做那种枯燥的新闻播报，我们这次的深度解析，或者说 deep dive，拿到了一份非常有意思的一手资料。
没错，是 Lemonade 公司，股票代码 LMND，他们2025年第四季度的财报电话会议记录。
时间就在几天前，2026年的2月19号。
对，而且我们不仅仅是看财报，咱们还把一些投资人的深度评论，不管是看好的还是唱反调的，都给挖出来了。
没错，我们的任务呢，就是透过这些密密麻麻的数据，去看看人工智能到底是怎么潜移默化的颠覆这个几百年的老行业保险业的。
准备好了吗？
必须的。来，咱们先拆解一下这次的成绩单。
好，那咱们就先从基本面看起。客观来讲啊，Lemonade 这个季度真的可以说是一个里程碑。
我看了一下数据，确实挺吓人的。来，我给听众朋友们，咱们快速过一下这几个核心指标。
你念一下。
首先是每股收益 EPS，这上面写的是-0.29美元。
哎，别看是负的，这可是比华尔街预期的要好很多。
对，比预期高出了0.14美元呐。然后是营收达到了2.281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3.29%，
超过50%的增长，在这个体量下不容易。
还有就是保险行业最看重的一个指标，有效保费，就是那个 IFP。
对，In-force Premium。
这个数字涨到了12.4亿美元，同比增长31%。我看资料上说，这已经是他们连续第九个季度加速增长了。
没错，连续第九个季度，但是。这里面最让我觉得着迷的，其实不是这些数字本身，
那是什么？
是管理层在会议里反复提到的一个词儿，叫飞轮效应。
飞轮效应？
对，你想啊，很多公司都喜欢吹这个词儿，但是在 Lemonade 这里，你仔细看他们的逻辑，更快的增长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更多的用户数据。
数据多了。
那海量的数据进来以后，反过来又，怎么说呢？锐化了他们对风险的判断能力。定价就更准了。
明白了。
定价准了，那承保的利润就高了。你看他们这个季度的毛利润飙升了73%，达到1.11亿美元。
等等，我打断一下哈，这个逻辑听起来是挺完美的，典型的商学院案例。但是咱们得实际点，这种所谓的飞轮真的变成真金白银了吗？
问得好。
还是说他们其实是在拿投资人的钱去，就是那种变相补贴买用户增长？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确实很多科技公司都是这么干的。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咱们得看另外两个数据。
哪两个？
一个是刚才说的毛利润涨了73%，这说明他们不是在做亏本买卖。第二个就是现金流。
现金流怎么说？
他们2025年全年新增了大概55万个客户，同比增长35%。你猜怎么着？在这么猛的获客速度下，他们的调整后自由现金流连续3个季度是正的。
真的？
对，这个季度是正的3700万美元。
也就是说，他们一边在疯狂扩张，一边口袋里还真的剩下了钱。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而且他们的调整后 EBITDA 亏损收窄到了只有500万美元。
500万，对于这种规模的公司来说，基本上就是盈亏平衡线了吧？
就在边缘上了。
不过我有个疑问哦。可能也是很多听众的疑问，既然现金流都是正的3700万了，为什么那个 EBITDA 还是亏的？这在保险行业正常吗？
非常正常。这其实是保险行业的一个特性。
怎么讲？
你可以这么理解，保险是先收钱后干活，保费是你提前交给我的，对吧？所以现金流往往会先变正。
哦，钱先到账了。
对，但是按照那个严格的会计准则 GAAP， 你需要把这些钱分摊到整个保单周期里去确认收入。
明白了。
而且还要扣掉像员工期权啊、折旧啊这些乱七八糟的非现金支出。所以管理层给出的时间表很明确，今年2026年第四季度 EBITDA 转正，
就是核心业务赚钱。
对，然后明年2027年实现那个最严格的 GAAP 准则下的全面盈利，
这就通了。如果他们能在保持50%增长的同时还能这么快赚钱，那他们的核心竞争力到底在哪？
这就不得不提他们那个几周前刚发的新产品了。
你是说那个自动驾驶车险？
对， Lemonade Autonomous Car， 这个真的是怎么说呢，有点降维打击的意思。
他们好像是先从特斯拉车主开始试水的吧？
没错。
我一直有个问题啊，你说那些传统保险巨头开了那么多年，精算师好几栋楼那么多人，为什么他们不能直接用现有的模型给这些 AI 汽车定个价呢？非得让 Lemonade 这种新公司来？
那因为传统的定价模型说难听点就是瞎子摸象。
瞎子摸象？
你想想过去几十年保险公司怎么算你的保费？
嗯，看驾龄。
不止，他们看你的信用评分，看你结没结婚，甚至看你的大学学历。
哎，这个我一直想吐槽，就因为我信用分高或者我结了婚，我就不容易出车祸，这逻辑有点牵强吧？
是牵强，但在以前是没办法的事儿，因为他们没有手段去知道你此时此刻到底是怎么开车的。
哦，
他们只能用这些我们叫粗糙的代理指标去猜你这个人稳不稳重，
猜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对，差不多就这个意思。但是这种逻辑在自动驾驶时代彻底崩塌了。
为什么？
你想啊，如果现在坐在驾驶座上控制方向盘的是一行行特斯拉 FSD 的代码，这个 AI 系统它有信用评分吗？
没有。
它结过婚吗？
也没有。
所以用那些老指标去衡量它，就像拿把直尺去称体重，完全不对路啊。
没错，这就是彻底的范式转型。
所以我看财报里说 Lemonade 的做法是直接跳过这些乱七八糟的指标，直接连上汽车的电脑。
对，利用 Telematics 技术，他们搞了个三种模式实时切换的机制。
哪三种？
第一，车停着的时候；第二，你人类自己开的时候；第三， AI 接管自动驾驶的时候。
哦，分得很细。
系统会根据车里传回来的实时数据动态调整背后的风险模型。
但是这里有个悖论啊，我看到会议里有个数据简直震撼。
你是说保费那个？
对，说是用特斯拉 FSD 自动驾驶的里程， Lemonade 给出的保费定价只有人类驾驶里程的50%左右。
对，便宜了一半。
那如果都便宜一半，这不就意味着他们少收了一半的钱吗？这不是自己砸自己饭碗吗？
哈哈，表面上看是这样，但咱们做生意的得看利润率，不能光看营收规模。
怎么说？
Lemonade 的数据表明 AI 驾驶的安全性比人类高出50%以上。
安全这么多？
对，出车祸的概率大幅降低，那就意味着赔付成本是断崖式下降的。
哦，我明白了。
哪怕我少收你一半的钱，但因为我几乎不用赔钱，或者是赔得很少，这中间的利润空间反而更大了，
更健康了。
而且你想，随着特斯拉那个软件不断升级， OTA 更新，它只会越来越安全。
哎，电话会议里有个高管打了个比方特别生动，他说这就好比早期的收集套餐。
哦，对对对，
你可以选择那种硬核的按分钟计费，车开一英里算一英里的钱，也可以选那种传统的固定套餐，
嗯，包月。
但不管你选哪种外壳，底层的那个 AI 计费引擎其实是一样的。
是的，这就引出了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既然这个技术这么好，成本又能降这么低，那像那些大牌保险公司 State Farm 啊、Geico 啊，他们那么有钱，为什么不直接砸钱买套系统，或者干脆收购一家科技公司？
钱确实不是问题。
对啊，他们不缺钱。
但如果我们把视角拉大一点，这根本不是买几套软件就能解决的事，这是一道怎么说呢，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文化鸿沟？
管理层在会上特别强调了他们的基因。 Lemonade 十年前成立的时候就是一家 DAI 优先的公司，
原生家庭不一样。
对，他们95%的员工都有那种原生的 AI 思维。
那传统公司呢？
传统公司 IT 部门是干嘛的？是修电脑的，是维护系统的。它是一个成本中心，不是赚钱的引擎。
哦，是个辅助部门。
没错，而且他们的系统啊，是几十年里堆出来的，全是旧代码，各种不兼容。
屎山代码。
对，就是屎山。你想让一艘烧煤的老轮船突然改成核动力潜艇，这在操作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说到这儿，资料里有个细节让我印象特别深，关于那个代理自动化 Agentic Automation。
那个确实很惊艳。
在美国，保险是受监管很严的，每到一个新的州上线车险都要交一大堆文件，精算师得忙活好几个月。
是的，非常繁琐。
但是 Lemonade 用 AI 智能体直接把这个好几个月的过程压缩到了几天。
这就是代理自动化恐怖的地方，它不是简单的脚本，它是 AI 自己去理解监管要求，自己去抓数据，自己生成文件。
几天时间啊？
所以管理层才敢放话说，到2027年，他们的车险能覆盖绝大部分美国人口。
这种扩张速度确实吓人。不过我也注意到，他们也没把鸡蛋都放在车险这一个篮子里。
对，多线并进。
派重险还有欧洲那边的业务增长都很快。
是的，而且这里面有个隐形利润引擎，叫差销售
（cross-selling）。
对，有个数据很反直觉，目前在 Lemonade 的客户里，只有大概 5% 的人买了多份保单。
只有 5%？ 这么少？
对，但是就是这 5% 的人贡献了将近 20% 的保费。
哇，这个杠杆率。
所以你想，他们只要稍微把这 5% 往上提一提，提到 10%， 那营收
那就是爆发式的。
没错。
既然聊到 AI， 我记得会上也有人问到了 ChatGPT。
现在的当红炸子鸡吗？
Lemonade 现在的态度好像挺务实的。
是的，他们在直接面对客户的时候还是用自家那个叫 Maya 的 AI。
对，那个头像。
因为 Maya 在处理保险那种专业流程的时候更合规更准确， ChatGPT 这种通用大模型虽然聊天厉害，但真要让他去核保去理赔，现阶段可能还不够严谨。
明白了。不过作为咱们这档深度解析节目，咱们得客观，对吧？不能光听好听的。
那必须的，要看硬币的另一面。
我们在整理资料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市场上不同的声音。先声明啊，我们不站队，不推荐股票。
对，这就是个信息分享。
有个很有意思的投资人评论，网名叫 Hood and Holler。
哈哈哈，这名字。
他提到了另一家公司叫 HIPO，也是保险科技公司
Hippo。 我知道。
他说虽然 Lemonade 增长快，但是 Hippo 在经历类似增长后，人家已经盈利了，而且估值比 Lemonade 便宜多了。
这个观念很犀利。
他的意思是 Lemonade 距离真正的 GAP 意义上的赚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中间万一市场风向变了，不愿意为亏损买单了怎么办？
这非常客观。这就说明了，哪怕数据再好，不同的人对盈利周期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是的，
咱们保持这种多视角的绅士绝对没坏处。
那么聊了这么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咱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干货。
好，
今天你听到的不仅仅是一堆财报数字，你其实是在见证一家公司怎么用底层数据和 AI 去淘汰那个看信用分的旧时代。
对，而且你是眼睁睁看着技术是怎么把安全驾驶的成本给打下来的。
这就引出了最后的那个大问题，
那个终极思考。
在问答环节，有个分析师问，如果 AI 让车祸变少了，那保险市场会不会变小？
Lemonade 高管说，不用担心，市场还很大。但是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再长远一点呢？
这是我最后想抛给你的一个思考题。想象一下，如果这盘棋继续下下去，如果有一天特斯拉的 FSD 或者其他什么系统进化到了完美，公路上几乎没有车祸了，
零事故。
当风险这个东西被 AI 彻底消灭的时候，那保险这个为了分担风险才存在的行业，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哇，当世界上没有车祸可以承保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汽车保险吗？这是一个极其迷人的悖论呢。一家保险科技公司把技术做到了极致，最后把自己的行业给消灭了。
哈哈，有可能哦。
这绝对是一个值得你在喝下一杯咖啡的时候好好琢磨的问题。
是的，
非常感谢你今天抽出时间加入我们的深度解析，希望你带着这些新知在下次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能大放异彩。
没错，咱们下次见。
下次见。